有最开始的时候，耶稣对这个约翰就说，有七个教会，他要向他们讲话。那这个以弗所书，以弗所教会是第一个他讲的。再请大家看一看，再翻到启示录。启示录，你不如果不知道启示录在哪里，那就你要再重新来过了。启示录在哪里呀？所以有七个教会啊，这个耶稣要对他们讲话。第一个就是以弗所的教会，所以第二章第一节前面就讲到一个耶稣拿着七个灯，七个是这等等的啊，来他说第二章开始，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这使者就是负责人呐，平常就是牧师啊，但是要向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但是他完了以后，他每一次都讲，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就在第二章的第七节，要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不只是他们的使者，他们牧师有这个耳朵了，我们大家都有耳朵了，你有耳朵你就应该听。所以神对以弗所说的话不只是对这个 领导说的，而是对每一个人说的，所以他讲什么东西呢？对这以弗所书讲什么？第四节他说：“然而他起先夸奖这个，夸奖这以弗所书，以弗所教会的人呢？不，以弗所书，以弗所教会的人，他怎么说呢？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要夸奖他们，对，有耐心、信心、爱心都很充足。所以在这夸奖他们是非常好的一群人，但是第四节开始他说然而，就反过来了，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什么事呢？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哦，所以他有很多的好处，还把这个尼格拉党的人呢，就是恨恶他们，因为他们是分门别类，是异端的，有这么多好处。但是有一件事情神看到没有放过他们了，就说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离弃了。什么是起初的爱心呢？如果他们不悔改，耶稣要把金灯台拿走，所以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什么起初的爱心呢？起初的爱心就是他们当初 爱神、爱耶稣、爱信徒、爱弟兄姐妹的一个爱心。当初信耶稣的时候，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相信耶稣基督是爱神，遵从神的命令，就是爱神。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那股初信者的热诚热心，慢慢慢慢，久而久之以后就没有了，好像一堆火一样，慢慢就灭掉了。所以在神看来，也许人不觉得，人觉得自己做的还相当不错，但是神看起来不得了啊，没有当初当起初的爱心，这个教会不算教会。说那是对以弗所书、以弗所教会讲的，不是对我们讲的吗？我们有没有耳朵？有没有耳朵？大家都有耳朵吗？有耳朵就应当听。所以是对你、对我讲的，我们应该听。让我们自己审查一下，有没有把当初的爱心丢弃？这个是得罪神的一件事情。怎么叫把爱心丢弃？我们所做的事情，体现我们来教会，如果说去教会啊，我去敬拜神呐、啊，啊，所以来的目的都是要敬拜神，是以神为我们对象。但是慢慢的，弟兄姐妹好起来了。没发现你今天为什么去教会啊？我们有弟兄结团契啊，有姐妹团契，有松柏团契，有这个团契的，里面有没有提到神啊？
没有提到神。
去好不好啊？好啊，我们有读做运动啊，以及游戏啊，我们还吃饭呢、啊，啊，大家很开心啊。有没有讲到神啊？你为什么去教会啊？好玩啊，趁你看老朋友啊，说咱你好吧呀，大家很开心。怎么没有提到神啊？我们起初的爱心，你来你是为这个团契来的吗？所以我们不要标榜这个团契，而是说要想办法让咱们那个接受耶稣基督做咱们的救主。这是我们来教会的一个主要的目的，这是来教会我们最大的目的，应该带着我们的热诚来到这个教会，而不是去做别的事情，对，而是来敬拜神。所以有的教会搞得轰轰烈烈，大家看到哇，这个教会好厉害啊，这么多人啊，好热闹。但是主耶稣不在里头，主耶稣不在里头，怎么说呢？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不包括神在里头，不是你做我做他做大家做，又吃又喝，大家欢欢喜喜的， 走掉了，回家了。没有爱主的心呢，我们要好好的思想，千万不要流入一个那个样子的一个教会。主耶稣说：“你们要这样子不悔改，我要把金灯台从你们中间要挪去，要把圣灵，要把神从他们中间挪开，变成一个属世界的一个团体。”团体，很多教会是这样子的，世界属世界的事情做得很好，又去做什么慈善的事情啊，又去帮助人啊，又做什么东西啊，还有捐钱啊，等等，做很多的事情，都不包括神在里头，没有一个爱主的心，换句话说，没有爱心。所以你看，以弗所犯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主耶稣基督借着这个事情警告我们，告诉我们，你不要忘记，你是这个教会。以弗所书最主要是讲三个奥秘的其中一个教会的奥秘，第二个奥秘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奥秘？一共讲几个奥秘啊？
三个。
啊，是讲几个奥秘啊？
三个。
三个奥秘，一个是教会的奥秘，还有一个呢？
再来福音。
再来的奥秘，还有一个呢？
救恩
啊！
救恩，
你说大声一点儿。
救恩的奥秘。
福音啊！
救恩，
写下来吧。
救恩，
救恩啊！救恩啊！救恩啊，
对的。
啊，救恩或者是
福音
啊！救恩或者是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教会的奥秘，再来的奥秘，三个大的。奥秘，那福音的奥秘，或者是这个救恩的奥秘，这是在哪里讲的？在什么书讲？
罗马书。
福音的奥秘。
救恩。
罗马书。
以弗所书三章六节就有。
大家听到吗？
记得福音
同意吧。罗马书讲，然后教会的奥秘是以弗所书讲，还有一个再来的奥秘是哪讲？
帖撒。
启示录。
帖撒。
启示录。
啊？
启示录。
启示录。OK， 不是启示录。
帖撒罗尼迦。
不是启示录。
也有讲了。
再来的奥秘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讲再来的奥秘。OK， 紧接着他们两个就讲两本书，一个是写给一个教会，他们在这个奥秘的这个事情上面，他行为上有了错误，另外一个就是在信仰上头、信心上头出了错误。紧接着，罗马书下来是什么？哥林多前后书。再来呢？
加拉太，
什么在哥林多前后之后啊？
加拉太。对，加拉太。
什么书在哥林多前后书？
加拉太。
加拉。
加拉太。
对。铁山路，你讲讲看，弄掉。
所以在这两本书上头， 一个是讲行为上的，哥林多教会在行为上的没有把神的福音的信息活出来，他们分党别类，在里面乱争，神赐给他们各样的恩赐，但是他们不能够把这个生命活出来，搞得乱七八糟，那吃圣餐也是乱七八糟，爱宴也是乱七八糟，什么都乱七八糟啊，聚会也是争先恐后，他要讲预言，他也要讲预言，怎么着的？所以在行为上面，但在信仰上面，关于这个福音，加拉太书，你去看加拉太书，保罗在信耶稣这件事情讲了很多的事情，因为加拉太人，他在这个信仰上头，福音的这个奥秘的上头，他犯了很大错误，然后。接下来就是以弗所书讲教会的奥秘，接着以弗所书下来两本书，一个是腓立比，再下去是什么？
哥罗西。
哥罗西，
对不对？腓立比人在行为上头犯了急，在这教会的信仰上。他们的行为违背了这个原则，然后到哥罗西，他们在教会的信仰上头犯了很多的错误，所以这两本紧紧的跟着以弗所，然后下去以后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帖撒罗尼迦前后他们是讲的耶稣再来的这个奥秘，帖撒罗尼迦教会，在信仰上头，在行为上头，都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帖撒罗尼迦前后，包括了这个奥秘，包括了错误，这是三大奥秘，这是教会这个书信的排列的这个方法。所以有人还有别的说法，圣经为什么这样的排呢？它不是照着这个写的年代去排，我们写历史了，往往都是说，你先写这个我们中国在古代的是历史，还是先写这个毛泽东啊，革命啊。先写谁呀？先写古时候的历史，对不对？照着年代，也就是明代、清代，元代、明代、清代等等，唐宋元明清，就是我们讲，什么五代啦，什么，这都是古时候一直下来。但这圣经的排列，它不是先写的放在前头，后写的放在旁。所以有的人就去研究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子排列，所以有人就发现很多种的说法，其中有一种就是这个说法，就是照着圣经神的奥秘这样子三个排下来，然后剩下来就是其他的书信，原来是这样子排的。所以我个人接受这个说法，所以我把它介绍给大家，让你们知道是这样子排列。所以我们查完了以弗所书，我们查腓立比书，所以是这样子一步一步查下来，这样子你就会有个很清楚的一个概念，知道哦，原来圣经的排列是这样子，当然不是绝对的，我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样子，这是大家的 心得是这样子，那么也许还有别的人有别的这个。不过我再说，以弗所书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失去了当初的信心，是爱心。就爱心是什么人？什么人？爱心就是神赐给我们这个爱，让我们去爱神、爱人。结果我们把爱神忘记了，忘去爱人了，或者单单爱人不爱神也不可以。不是信耶稣刚刚开始的那个爱心，这是神责备以弗所书教会的。所以我们从以弗所书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教训呢？不是在我叫大家做这个见证，不是叫你在说哦，以弗所书的这个这个大纲啊、怎么样怎么样？以弗所书第几章讲什么东西？不是讲这，那是在学习的时候我们才讲到的。那学习过了以后，你从以弗所书里头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教训？你从以弗所书里头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帮助？所以你必须要把它搞清楚。以弗所书前面后面翻来覆去，说哦，原来以弗所书是这样子。所以我今天提出来告诉大家，以弗所我们常以这一在不在没有在以弗所书里的讲到，没有讲到说失掉了起初的爱心。但是这是约翰在巴摩海岛写启示录的时候从耶稣直接领受的这个话语，说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所以这让我们要很警惕，我们读过了以弗所书，自己省察一下，我们有没有把起初的爱心失去。对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有没有帮助？大家回去以后可以再思想一下。 OK OK， 这是讲以弗所书。那么下面我们要查的是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紧接着以弗所书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啊。咱们在行为上都犯了错误啊。那么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这腓立比这个地方，是吧？我请乃培做了一个翻到菲律宾是在小亚细亚的，大家看到有，这个是爱琴海，这里是爱琴海，啊，这里是希腊，这是希腊，看着，就像是雅典在这里，这希腊在这里，啊，然后这个在这个以弗所在这里。我指甲的哥罗西在这边，这边，这个，加拉太也在这里一个，这个时候在哪里啊？
可以看得到吗？
加拉太
太小。
太小。
菲律宾应该是在这个地方的。
看到没有？
可以。
在这里，在这里。在希腊的北边，东北一点，应该有的时候就是东北边。大家可以看到吗？可以看到吗？
这里， 腓立比，
在这里，希腊雅典在这里，哥林多教会在这里，西梅拿在这里，撒提在这里，哥维西在这里，下边等等以弗所在这里，所以大家有个 idea， 这个在很北边，这是这个罗马人的一个重要的城，这里也是航海呀、是商业的都很发达的一个地方。这腓立比是个大城了，所以大家都有个 idea 哦，在北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小亚细亚，是这个马其顿这边，所以腓立比是保罗企图建立的一个教会，叫腓立比。他起初到来的时候，在这里，这里，他把大概的一个概念知道大概在哪里，好不好？都看到了吧？看到没有？
看到，这样看到，放大一点。
最北边。
在很北边的，在爱琴海在上头。这是爱琴海，爱琴海，在这里。OK， 大家都看到了吗？
看到。
都看到了，好。在这腓立比。有几件事情发生，这非常有意思，我们必须要知道。因为腓立比，保罗对着腓立比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感情，所以他对着腓立比，他在这个腓立比快书快完了以后，快完的时候，他就这样讲，一方面是他们非常的爱保罗，准备很多的这个奉献要送给保罗，但保罗说我没有接受，他最后第四节第四章里头，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了，他的人，对吧？然后他说，这，等等等等，就他们对保罗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感情。所以保罗对腓立比也有一个特别的感情，这个为什么还这样子？因为在腓立比教会成立的时候，在这个《使徒行传》记载了几样的事情，记载在腓立比，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一看在
利地亚，使徒行传十六章，
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在这个腓立比发生了几样事情。在前面一开始十六章是摩提摩太变成信徒，受洗受隔离，因为他这个父亲是希腊人，所以
他们小的时候没有受过隔离，就给他行隔离，呀，圣灵这个耶稣这个带领保罗去到这个第，请大家看第十一节，第十六章的第十一节开始。二于是，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走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OK， 所以保罗去到这马其顿的时候，就到了腓立比。在腓立比发生了几件事情，就是马云这就在这个腓立比什么地方呢？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就是腓立比。最先到的就是腓立比，它也是罗马的驻防城，是一个军事的基地，是一个很大的城，也当然也是商业的一个的集中集散地了。他说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做吕底亚，这个吕底亚卖紫色布匹，这个紫色的布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名贵，因为它的颜色很难得到，颜色据说是从什么地方得到一种贝壳，从这贝壳里头再提炼出来，然后把布染成紫色的，紫色的，这非常的这个不容易一个手续了啊！你能够有紫色的颜色，可以染成紫色的布，这就是商业界的女强人呢、啊，她赚很多的钱呢、啊，光卖这个紫色布，她很有钱。叫绿地啊，呀，所以他遇到这个人卖紫色布的，是商业界的女强人，是一个财主了。呀，这个人叫做绿地亚，推亚推罗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喜，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就请到我家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哎呀，当然他不是强留他们，而是说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啊，他喜欢招待这个保罗他们，所以请他们去。这第十五节说，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喜，全家都得救了。所以这很了不起，他是个很有钱的人，平常很有钱的人都是很骄傲的人，但是这吕底亚非常的爱主，素来敬拜神啊，神就开导他的心。所以一个敬拜神的人，神悦纳他的，要特别赐给他恩典，让他能够看到神的恩典。他自己带领他的一家都受了洗，都信了耶稣，都变成基督徒。他真心的把家里打开，招待 保罗，不是强迫他们去住啊，不是想从保罗得什么东西，而是真心的款待他们。这是一个人，约底亚，第十六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污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随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哦，第二个人是一个被鬼附的一个使女，但是他不是照平常的日子服侍他的主人，而是他的主人们，不止一个主人，主人们借着他所行的法术大得财力。他是别人，他是主人的，主人的这个发财的工具了。所以他让人回管理他，但是他讲这个，这个跟着保罗，保罗心里面就厌烦，把鬼赶出去了，是吧？当时这个叫别人多生财力的人，大得财力的人，忽然之间失去了鬼所，鬼附他身的鬼，就失掉了这个发财的这个工具了，所以肯定是被他的主人赶出去了呀。谁有这么一个普通的女人呀？所以她是忽然之间，本来是被这很多人重用的一个人，忽然之间变成了无业游民了。她变成没有家、没有工作了呀。所以第二个人在这个加拉太所遇到的值得一提的，除了吕底亚一家，第二个就是这个被污鬼所附的一个女佣人使女。第三个，从第十九节说，使女的主人见她得力指望没有，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船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船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服，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叫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个命令，就把他们下在内监，两脚就剩了木口。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禁足一行看见监门全开，以为禁足已经逃走了，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喊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城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二十一节、三十一节，他们说：“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们，他和他全家人听。当夜就在那里，信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和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是信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的神都很喜乐。所以一到腓立比遇到这三家人，一家是吕底亚的人，卖子布的人，一个很有钱的女强人，第二个是一个被污鬼附的一个使女，结果后来污鬼离开她，结果她的主人都非常的生气，当然他们工作也没有了，无业游民了。第三一个就是这个狱卒和他的一家，狱卒半夜看见监门都打开了，他吓得要自杀，以为这个监人这个罪人都走掉了，他肯定是没有命了，干脆自杀。他保罗说不要伤害你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没有人走。哇，这狱卒本来从自杀现在变成信了耶稣，把他们领出去，给他们洗他们伤，给他们摆上饭，结果全家都信了耶稣。所以腓立比怎么样开始的呢？腓立比教会怎么样开始？在一个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这些妇女在那里祷告，从这个地方开始。有三家人，一家是吕底亚的人，一家是这个使女，一家是这个狱卒，他们三家人做了这个腓立比的最开始的这个会友。所以这样子腓立比开始了，很有意思吧？啊，恩典堂怎么样开始的？恩典堂是五牧师和五师母被这个华语教会解雇了、解聘了，没有工作。神祷告，祷告神，神感动我们，在东边，在这个卡里表这边开始一个主教会呀。本来他们是在这个城里头，我们找房子找来找去找来找去，结果找到卡里表旧房子，从卡里表开着公路到这个他聚会的地方，到当East Memphis 那边就45分钟。那时候我们没办法每天去开了礼拜五晚上去聚会，来不及啊，我和师母就早一点去，在那附近吃个晚饭，然后就走过马路就去聚会。这样子在这里买个房子，离那教会这么远呢，哎，奇怪了。哎，我们离开那个教会以后，到这边成立恩典堂，神赐给我们这个石亩地。石亩地我们看过多少地方都不知道，都看不到这个石亩地，五亩的、七亩的、四亩的。我说这不是神赐我们的，我们要石亩，到哪去找石亩的呀？好远的地方也不合适，不知道。 等候神，神在这个 Colleyville 的市中心，我们这市中心呢赐给我们十亩地，一亩都不少，一尺都不少，十亩地，对不对啊，黄先生？十亩地啊？
对呀、
啊。这谁赐给我们的？开始了恩典堂，所以神爱恩典堂，我们都是恩典堂的一部分。我们要爱我们的教会，看着恩典堂壮大起来，为神所用。OK， 大家同意吗？大家明白吗？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而是经过很多的波折，我们去绕场一周，我拿这个号吹了，再走到围着这个地走了一圈，到了最后到一个广场，我们停下来，大家一起手拉手来献感谢给神赐予我们这个地方。忽然间云彩降下来，围绕着一个圈，大家都看过这照片吗？看过没有？非常的，当我们说了阿们，放开手，大家看手，云彩升起来，不见了。就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说是偶然的，啊，我自己知道不是偶然，很多的事情都不是偶然。他要130万，国民党有130万，一共集了还不到30万，怎么给他？所以神叫一个人批准，我们只给他80万，他就卖给我们。Yeah， 都是神迹，处处都是神迹，神迹奇事跟着我们，让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你要问我吴牧师，你先回来干什么？我回来因为我属于恩典堂，我是恩典堂的一部分，我爱恩典堂。我爱你们每一个人。恩典堂不是这个建筑物，恩典堂是我们这些人。感谢主。
今天下面是谁祷告？
叫我们肯悔改，叫我们肯遵行神的旨意，神要赐福给我们。而神特别提醒我们，以弗所的教会失去了爱心，要开始，我们要审查，我们有没有失去爱主的心？恩典堂叫着蒙福，我们有没有得罪神？没有最好，如果有，我们赶快要悔改，求神保守我们。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开始这个查这个腓立比书。OK， 下个 ，Yeah，
杨秀，
这个啊，这个这个啊。
没有。
嗯。
Yeah。 就是张清敏，我记得张清敏的那个信，他说他以后都不能来了。
为什么？
Yeah。 他要去照顾小孩，去看这个这个儿童，因为他们家庭因为这个月生他要去参加逐日学，所以他要去代替月生去管他的孩子啊等等等等，所以他说请我把他的名字把他划掉了，所以我们不划也好，就这样子，反正以后你看不到他了。嗯，不是这个，就是他写信给我的。
哦。
嗯。
嗯。
感谢主。好。今天轮到谁祷告？
梁秀。
Amen.